第二章，他救赎的一部分。假设基督的身体教会能把福音完整的传开，能把神的信息毫无保留的传讲，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会大得多。神不但想赦免我们的罪，还深爱着我们，渴望治好我们的身体，祝福我们的财物，救我们脱离失意和抑郁。好好想想吧，当今教会之所以变得如此乏力，在众人眼中可有可无，一大原因是他们所传讲的神只面向来生，他们把人与主的关系简化为天堂与地狱的问题，而从不说神此刻就爱着我们。他们从不告诉人，原来神很想赐给我们活力澎湃、绝对得胜的今生，也从不帮助人得到神的医治、兴盛或释放。我看过一些数据，多达 85% 的美国人相信有一位神，但只有 10% 到 15% 的人经常去教会。若做基督徒是罪名，从这些说自己信神的芸芸众人身上，能否找到足够的罪证也未可知。相信神存在，与真正能够享受与神活泼的关系，隔着一道广阔的鸿沟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知道神存在，却不愿更进一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让神成为自己人生的中心呢？原因固然不一而足，但其中最浅显者，莫过于教会把人与神的关系仅描绘成天堂和地狱的问题。他告诉人，你罪得赦免，不用下地狱，就以为大功告成了。真正攸关此生，天堂要进去，地狱要远离，而为此罪要先得赦免，这都是真话。但很多人这辈子已活得如在地狱了，已毫不在乎来生的地狱，他们不得安宁，婚姻破裂，饱受疾病的痛苦，为着这世界发生的一切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不曾听过，也未曾见过主会为人解决这辈子的种种问题，他们觉得神是留给来生的。你可以说他们鼠目寸光，应该思念永恒，但他们无暇思念呢，眼前这些糟心事已够他们焦头烂额苦苦挣扎了。他们知道神存在，却看不到他与他们这一天天过的日子有何关系，于是将神束之高阁，等到临死才投靠他。假如教会能更如实地为主代言，告诉人们说，神会医治你，保守你健康，神会救你脱离抑郁、绝望、焦躁、纷扰，神会为你实现财务兴盛，是你靠自己永远无法成就的。假如我们阐明真理，告诉人神不但赦罪，还在各方面赐福，人们才会看到他真正攸关我们每天的生活。如果一个病人来到当今世上的一家教会，教会的人会说，来我们这里干嘛？去看医生啊。一个穷人进来，他们会说，你找过政府部门吗？领救济了吗？如果一位来客受魔鬼压迫，失落抑郁了，教会会把他转介绍给精神科的医生或其他专家，让其给他开药。但这些都不是神所期望我们拥有的态度，教会应该满足人的现实需要，我们做不到这点，很多人才发现教会对他们的生活无关痛痒。他们不怀疑神的存在，只是不明白离死尚远，要他有何用？这种观点真是大错特错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很重视医治，我只是效法他。无论耶稣去到哪里，他都医治人。父神正是用这些神迹向人宣示耶稣在这世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也确证他所传的信息，证实他话语的真实。这就是神为耶稣所设立的法则，我只是效法他。当一个传道人认识有误，说出神不会在乎你身体是否得医治，他让你得病是要教训你这样的话时，他们是在向非信徒和基督徒传达可怕的信息，但这信息绝对不实，不是锦上添花。我12岁约刚满一个月，父亲就去世了。 他去世前已昏迷了好一段时间。对于当时才11岁的我，父亲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那几个月是一段揪心的经历。伴随着我成长的教会说，是主让这场病临到我爸爸，他去世也是主的旨意。我并没有因此而反叛神，但我内心深处总觉得什么不对。然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就叛逆神了。其中一位名人还是小男孩时就知道神存在了，还寻求过他。当他姐姐去世后，那些宗教人士告诉他是神把他带走的，后来他便彻底的背离神，如今是一个高调的无神论者。他用自身的经历说话，如果神会把疾病加注人，请别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神。教会如此错误代言神，让很多人远离主，对他心怀怨恨。当有人告诉我是神夺走你爸爸的性命，我是全靠神的恩典才不至于叛逆，但很多人不像我这样。无数人知道神存在，但不知何故，就是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，或觉得他对他们的生活无关痛痒。所以我们才需要强调医治，完整地传讲神的真理。我们固然不应把医治抬高到赦罪之上，但也不应将之降至其下。耶稣赐给我们赦罪之恩的同时，也带给我们医治。医治不是锦上添花，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的附送的恩惠，而是耶稣事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耶稣的牺牲既是为我们罪得赦免，也是为我们病得医治。主为我们怎样买赎了赦罪，也照样买赎了医治，两者都是他救赎的一部分。已成之事，在今天基督的肢体教会当中，上述真理尚未被广为知晓和相信，所以活在其中的人并不多。基督徒大多认为神若愿意就必能医治，只是他们没有看到他已经把我们从疾病中救赎出来。他们相信主能医治，但不肯定这是否是他的旨意。如果你认识到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，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，你就会知道主已经治愈了我们，已为我们买赎着祝福，医治的力量已经产生。跟赦罪一样，医治已成定局，如今能为我们所享用。